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也许结婚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
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现在为您播送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在这儿呢，特别的愿意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些婚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我相信说起婚姻这码子事呢，很多人会摇头叹息，也有很多人呢会甜丝丝的喜上心头。是的，在婚姻里边呢，真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要维系好婚姻生活、家庭生活不容易，但是呢，它却是一个可以使我们成长学习的一个最好的学校。那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这个节目里边呢，跟大家谈谈在婚姻中、在家庭中，我们学习成为一个愿意安慰人的人。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有很多关于安慰的篇章呢，都是保罗写下来的。那在哥林多后书1:3-4呢，这里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句子，它就是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他就安慰我们。因此，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在我们的人生中呢，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在行事为人上要学习基督的榜样，学习上帝的样式，学习去安慰人，是可以在我们的家庭中、婚姻中呢，去不断的练习的。为什么我们要带着安慰去告诉人家，滋润他的心，让他不至于更加的痛苦焦虑呢？这里说到呢，其实我们的上帝呢，他是非常的愿意看到他的孩子们呢彼此互相安慰的。在家里面，我们就可以去施行，甚至去实践这个安慰带来的果效。有一个人告诉我，他说，你要想安慰人的时候啊，你千万要记得不要发表演讲或者是教训对方。那收音机旁边的兄弟姐妹还有朋友们，我想在婚姻生活中，我们常常犯这个错误，是不是？本来是很好心的想去安慰对方，可是呢，不知道怎么话到嘴边呢，语气都变了，就变成了发表演讲或者是教训对方了。那这个是达不到安慰人的效果的。我们要常常记得，当对方正在痛苦、烦乱或者是哀伤之中的时候，那这个层次呢，相当的厉害了，哀伤了，烦乱了，不是这样子的话，甚至在他烦恼的时候，我们 也不应该教训对方。当一个人很烦恼，当一个人有压力的时候，我们本想去安慰他，但是呢变成了教训，那就达不到能够拉近两个人距离，能够让两个人关系更好的这个效果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许不是要告诉他要如何的回应困境，或者是怎么样的行动，这不是一个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听他说，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你的倾听其实就是一种安慰，因为你愿意跟他同行。还有呢，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呢，这里也提醒我们都要有一颗怜悯的心。耶稣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一个很完美的榜样。当耶稣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持续不断地显出怜悯，他去安慰所有的人，因此让我们的主耶稣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模范。常常效法他的话，我们这颗本来污秽的心也会变得充满了温柔，充满了怜悯。温柔怜悯在我们的婚姻生活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从我们的家庭开始做起，有的时候啊，你安慰一个身在痛苦中的人，只需要去陪着他，可能只要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给他一个拥抱，或者是当他想要找人说话的时候，你奉陪他。那我要强调的是，话语并不是表达安慰的唯一方法。大家应该记着这句话，因为这句话也不是我发明的，也是我看书看来的。话语并非是表达安慰的唯一方法，所以我们要寻找机会去表达怜悯和安慰的时候呢，我们记着，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多的话，更不需要教训，更不需要演讲，是不是？还有比教训演讲更麻烦的呢，就是有的时候啊，我们会控告或者是批评对方。当下也许不是告诉对方应当啊，当初应该怎么怎么做就好了，或者是当初不应该做某些事情就好了。你要安慰别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子做，这个时候不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将来也许有一段时间他能够听取你或者是别人的意见，但是当他受伤的时候，当他有困境的时候，再告诉他啊，如果当初这样这样做就好了，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呢，我们当下能做的事呢，只不过是能够陪伴那位在痛苦中的人。同时呢，我们想要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去掉这种批评的这种尖锐性的字眼呢？我想我们都要学习呢，要回想自己受伤的时候的那种痛苦中的感受。有人说，一个会安慰别人的人，他的这些个成就都是从他的痛苦中学来的，我也同意。我们可以想一想，回顾一下，上帝在过去的日子里是怎么样鼓励你，怎么样来帮助你，怎么样来安慰你，怎么样用他的话语来滋润你。这个时候，你的回顾就可以理解对方的需要。大家也要记着，过去上帝曾经借着你的配偶，也许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安慰。所以使用我们过去的经历，让那个深受痛苦的人知道你也曾经经历过痛苦，跟他分享你是怎么样得着鼓励，以及怎么样逐渐地克服了伤害或者是沮丧。亨利·马太先生呢，他有一句话呢，常常提醒我，他说，我们从自己个人的经验出发，能够将上帝和他的美善描述得最好。我再重复一次这个话啊，亨利·马太先生说，我们从自己个人的经验出发，能够将上帝和他的美善描述得最好。我们就想到，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我们每个人在婚姻生活中所受到的这个冷暖都不一样，喜乐、 哀伤都不一样，那么我们这些不同的经验应该可以成为我们向别人描述我们的上帝他美善的一个最好的题材了。还有呢，我们可以阅读一些书或者是圣经中的话语，可以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呢，可以加深我们的信心，而且也可以教导我们的耐心，还有呢，就是发展出我们的成熟度，还有建立人的智慧，还有你处在需要安慰的境况中的时候呢，能够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课就是祷告，因为这些不容易的境况会迫使我们祷告，而且当你处在需要安慰的境况中的时候，他就提醒你真正重要的是什么。还有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坚强的心智，有一个比较宽阔的心灵，还有真实的信心，以及随时在旁边的双手。我们说的这双手呢，其实是别人为我们祷告的双手。所以说安慰别人，我们要先经历被别人安慰。所以无论你是在安慰别人，或者是你经历了别人对你的安慰，对我们人生的经验，对我们学习去效法耶稣基督，去学习安慰别人，都是一个必修的功课。那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也特别的想跟一些姐妹们说几句话。那就是现在所谈的呢，这个安慰呢，其实都是我们姐妹们的一个专长。那身为已婚的妇女，其实我们已经拥有了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特质，他要确定我们可以用安慰来服侍我们所亲爱的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家人。有一句话呢，是说到你在家里是什么样子，那就是真正的你。还有另一句话是说，不要将你有的给别人，除非你先给了自己的家人。所以呢，这两句话就告诉我们，在你的家中以及在你的心里面，谁是最优先的那一位呢？那没错，就是你亲爱的另一半，你的丈夫。所以要每天祷告，祷告我们自己能够成为丈夫的安慰。那然而安慰的另一面是什么呢？如果你的丈夫经常外出，好像有些人是军人的妻子，或者是我知道一个朋友，他的丈夫是一个海军，他每次出勤呢就是90天都不在家里的。那像做这样子的妻子的，你要知道上帝是你的安慰者，他的安慰随时都在，任何时间，不论白天或者是夜晚，他的安慰必临到你。有的时候一个人，有的单亲的家长了，或者是一些姐妹们，他们的丈夫常常不在身边，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会从上帝那儿得安慰。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你很害怕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的安慰的话也会临到你。那如果你的丈夫在安慰这方面是非常的欠缺，那么我们都要记着，没有关系，要体谅，要有耐心，而且要祷告。还有不论你将来什么时候有需要，你都会得着，直接的得着从天父的心进到你心里面的安慰。而且呢，你也能够将上帝所给你一切的安慰呢，给你的丈夫或者是其他身边有需要的人。那跟姐妹们说了几句话之后呢，还有几句话要跟弟兄们说的，就是在家里面身为人夫的人说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现在打一通电话给你的妻子，问问他，上一次你给他安慰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他会怎么回答呢？那如果你想，哇，好久了，好久没有拍拍他的肩膀抱一抱他了，好久没有真的是从我的心里面说一些话去安慰他了，那我在这儿呢要告诉你，很多男人呢 都是很容易习惯于接受安慰，特别是接受妻子们的安慰。啊，当做丈夫的有需要的时候，妻子好像总是在那里。只要丈夫处于低潮或者是工作不顺利，这些妻子们，这些好像会安慰的天使一样，就在他们的身边。但是对于这些妇女来说，安慰人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是不要被这些姐妹们比下去，如果你是一个大丈夫的话，你也要学习哥罗西书3:12这里说的，要存怜悯的心。那个怜悯的心接下来的呢，就是可以推动你去做一些安慰的行动和话语了。
我愿饶恕你的陈年往事，只愿我是你今后的唯一。
我愿忍耐你的粗心大意，只愿你今后多点温柔话语。
我愿赞美你善良如明星，只愿你记得我的劳苦功高。
我愿包容你的汗声如泪，只愿你不对我强颜无妆。
我愿与你坦白毫不隐瞒，只愿你陪我上山下海。
我愿与你分享喜怒哀乐，只愿你不让怒气过了夜。
我愿时时与你的心为心，只愿你的爱常常包围我。
我愿时时为着彼此幸福祷告，只愿你把真诚的笑给我。
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真心？什么是永远？什么是永恒？
玫瑰不是真爱，巧克力不是真情，甜言蜜语不能永远，善良钻石不能永恒。
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真情？把上帝的爱放心里，你我可以相爱一辈子。我愿与你坦白毫不隐瞒，只愿你陪我上山下海。我愿与你分享喜怒哀乐，只愿你不让怒气过了夜。我愿时时以你的心为心，只愿你的爱常常包围我。我愿时时为着彼此幸福祷告，只愿你把真诚的笑给我。什么是真爱？什么是永远？什么是永恒？玫瑰不是真爱，巧克力不是真情，甜言蜜语不能永远，闪亮钻石不能永恒。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真情？什么是永远？什么是永恒？真爱是不凋的玫瑰，真情是风雨中的牵手，把上帝的爱放心里，你我可以相爱一辈子。什么是真爱？什么是真情？是风雨中接受 手，把上帝的爱放心里，你我可以相爱一辈子。
朋友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大家跟我一块儿翻开出埃及记第28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11节，看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美丽的祭司袍。出埃及记28章第一节到第11节说道，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要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第四节说，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第六节说，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连接一块儿，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第九节说，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要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画，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那朋友们，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祭司他们穿的这个祭司袍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精巧，而且呢充满了上帝的这个意思在里面。那我们想到当时雅各家族的人，这个人数呢是越来越多了，于是呢就形成了很多的支派。雅各的第三个儿子叫做利未，后来呢上帝就拣选了利未支派呢来负责管理会幕。那摩西和亚伦呢其实就是属于利未支派的。那么上帝呢在这些个圣经里面，我们刚刚读到呢，就是上帝呢他特别的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儿子这一支派的人，这一家人呢来成为祭司，来服侍他。那利未这个族的男人呢是可以进入会幕的外院，他们的工作呢就是看守会幕和会幕里的这些精巧的器具。而在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旷野要迁移的时候，这个支派的人呢他们也要负责搬运的工作。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呢都是祭司，他们可以进入会幕所隔成的两个房间中比较大的那一间里面去。每天的早晨和晚上，做祭司的呢都要在祭坛上烧香。那这座祭坛是用木头造的，然后呢外面再用金子包裹起来。在外院里呢有一个铜做的盆子，称为洗濯盆，就是给祭司洗手和洗脚用的。那我们读圣经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 上帝呢也吩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要在会幕里面呢要烧香。那到底这些香是什么来的呢？在会幕里边用的馨香呢，都是用香料混合制成的。在会幕里，香坛是放在那块将会幕隔成两间的布幔的前面，它比放在外院的铜祭坛小一些。大祭司亚伦，他每年都有一次机会，可以进入那个比较小的房间，这个我们称为稍微小一点在里面的房间呢，就是非常神圣的，叫做至圣所了。那祭司他要向上帝献祭，其实呢，这是祈求上帝原谅百姓们所犯的罪。那每天早上和晚上，亚伦除了要烧香之外，他还要做一些什么？你猜猜看，你知道是什么吗？那我们看一看圣经的出埃及记第三十章。第三十章第七节第八节呢就说了。第七节说，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每个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着香。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着香，作为世世代代常烧的香。那而且呢，这个祭坛上不可以奉上别的样子的香，也不可以献燔祭、素祭，也不可以浇上这个奠祭。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个会幕建成之后，他们的一些宗教仪式呢，已经是被上帝指示规定他们要这样子做的了。而这个利未支派呢，他们也被上帝拣选了，要成为祭司，要在这个民族里面呢做一个圣职，就是来服侍上帝。那朋友们，通过今天的学习，我们呢好像看到了这个会幕，在我们的眼前也看到了这个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宗教生活。那今天你和我的宗教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我们也常常祈求要上帝住在我们中间？我们早晚也会祈求上帝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听众朋友，很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可以在网站上重温，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戚朋友。那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